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高市早苗如愿当上了这个首相，开启了他的艰难之路，不容易啊。一会儿简单给大家说说昨天看到的开票的过程。另外说到乌克兰战争，那布达佩斯峰会多家媒体的报道取消了吗？大家都说取消了，但川普呢最新的一个说法又变了，好像我再想想啊，再给我两天时间啊，又说了一个活话。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个回合，普京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轻松取得了完胜，可以这么讲啊。另外说到中美贸易战，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非常有意思。他讲呢，中美陷入到了有毒困境，这是英语的一个直译，什么意思呢？互相猜疑，现在掉入了一个互不信任这么一个陷阱。为什么呢？现在是谁也摸不到对方的庙门。过去我们老有一句玩笑嘛，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现在就是这意思，两边谁也摸不到对方的，你到底干嘛，那个实底现在摸不到。原来呢，一般谈判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说到上一次贸易战，明线是莱特希泽和刘鹤，暗的那条线呢是女婿库什纳，这边谁啊，是崔天凯，当时和库什纳那小姑娘还一块唱中文歌，什么念中文诗什么的，人家是那个关系，哎，他就能互相弄得明白。但这一次呢，有明线无暗线，这一次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说到中国方面呢，那四中全会没什么好说的，里边人家是秘密会议、闭门会议，谁也不知道。但是呢，公布了一个数据。70个城市的一个代表性城市的房价，9月份的房价是全军覆没。结论性的消息，房地产在新的155的规划里边不救。那下一步他对房地产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在双十节呢，赖清德突然宣布要打造台湾之盾，相当于以色列啊这个非常著名的那个铁穹系统，美国呢要打他的什么金色穹顶，也是类似的意思。赖清德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我当时感到有点惊讶，哎，这很新颖，很有意思啊！我当时表示呢也比较惊讶，现在是明白了。原来这件事儿早就在进行了。法国有一家媒体呢叫情报在线，他昨天做了一个披露，台湾的一个副部长级的特使近期秘密访问了以色列。而就在同时，赖清德提出了他这个台湾之盾的这个概念，现在讲呢以色列的这个核心技术可能在帮助台湾，台面下的这种伙伴关系现在在急速的升温。说到构筑这个铁穹系统，你得有这个防空飞弹啊等等，两边都差不太多。你比如说中科院这儿有研发的强攻一号啊，什么天宫四型，和以色列的那种飞弹绿松飞弹雷达系统等等都非常的近似，两边呢是很容易互相学习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现在讲呢是有这么一些迹象。你比如说上个月以色列国会有一个友台小组访问了以色列，而且在台北搞了一个国防展，以色列的一些企业也在睽违了24年之后第一次来台湾参展。我一看代表团也来了，这议会代表团也来了，这企业也来了，什么意思啊？当时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时发文， 高调威胁那个访问团的团长，你是个麻烦制造者，若一意孤行，你将粉身碎骨。就到这么一种程度。现在呢，有一些军事专家判断，所有的这一切背后当然有美国的默许。现在这个台湾之盾还真不是空穴来风，这里边啊，在桌子底下有很多的一些秘密的运作。这件事儿解开了我这几天的一个疑惑，那不是什么台湾之盾从何说起啊？原来人家一直在秘密的在搞。说到这几天呢，我们天天给大家讲，川普呢又来了个不能说180度大掉头吧，最后呢还是停到了以双方战线停火算90度掉头吧。我们天天给大家讲这个，在这儿呢我呼吁台湾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想清楚，现在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就是下一步川普对台湾的态度。从现在川普的行为作风做事的方式，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什么底线是他一定要坚持的，在他那儿原则什么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什么都可以交易。台湾很值钱，那他拿要的那个交换的筹码当然就更大，没有什么是不能卖的。说到像泽连斯基这样在全世界很多人的心目中这是个英雄啊，在川普眼里边一文都不值，何况乌克兰背后还有欧洲那么强大的盟友的支持，在川普这儿你啥都不是。那说到眼下的赖清德呢，赖清德背后有欧洲那么强大的支持吗？谁站在他身后啊？当然现在有了一个高市早苗。所以说呢，作为台湾的弟兄啊，现在情况人家那儿给你现场直播乌克兰的故事，大家别光看热闹。所以说什么铁穹系统这些东西，真是要花大钱来砸这个东西的，这是没办法的。说到台湾内部一直有一个以美论，真的会救我们吗？那现在算是给坐实了，这个以美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外呢，说到台湾的社会新闻，说有那么两个男团唱歌跳舞的，都是小男孩，两个男团加起来11个小伙子，竟然没有一个人服过兵役。在这里边呢，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开什么假的病历啊等等啊，我是有这毛病那毛病，反正就不去服兵役了。可是你干的是唱歌跳舞啊，你在台上劲歌热舞蹦得欢着呢，你告诉你身体不好，你不能参军去，你的身体不要太好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惹炸了，现在开始抓人啊，现在有几个小孩已经被抓了。当然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呢，有一个男团好像还得了金钟奖，还跑到台上领了奖。这种事情严格讲在韩国类似这样的有兵役制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作为逃兵役在韩国这些国家直接射死，臭狗屎一个，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有过很多，你比如说有那富二代官二代，有这种大星干过这种事儿，谁干过？鸟叔Gangnam Style 那位，最后他可能都过岁数了，对不起，重新服兵役去，他那还算是轻的呢，罚了很多的钱，最后重新服兵役啊，他都干过那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在台湾我动动手指我查了一下，嚯，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台湾年轻人不能接受的一些名字，最后都没有服过兵役。你比如说我随便一找啊，周杰伦没有服过兵役，为什么呢？僵直性脊髓炎，就以这个名义就不去服兵役了。蓝正龙这也算是一个明星吧，什么情况？平足。说笑话那陈汉典，我就说大家都熟知的啊，什么原因？平足。朱孝天原来 F4 里边那大帅哥，什么情况？气喘。然后那吴青峰也叫苏打绿，什么情况？脊椎侧弯加上忧郁。然后周渝民忧郁症， 唱歌跳舞都没事啊，罗志祥那个模仿什么杰克逊跳多棒啊，平足也不去参军去。吴克群心脏病，好多人啊，五月天里那石头心律不齐，好多人啊，你这随便一举，好，这么多人，这么多明星，然后就开一病假条，然后就不去服兵役了。然后台湾呢，就对这些所谓的明星，好像特权阶层，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双标。那这次呢，一下大发了，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些过往都翻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当然也可以透视台湾的这个司法体系，整个的社会标准，在名人或者是这些方面确实是有不公平，确实是有不平等的对待的，这上边改进的空间太多了，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来，下边说是日本吧。那先说投票，昨天投票呢，他们已经搞到了231，昨天说呢，那七个独立议员里边有四个人已经同意，大概加起来235，后来呢得了237票，233过半嘛，最后稳获多数，当选了首相。昨天呢我一边吃饭，正好看到了整个他那儿的中午嘛，我这儿的晚饭时间，正好看到了当选的全过程。应该说呢，高市早苗是很激动了，但是呢强摁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啊，表现的还是比较淡定的，还是不错的。简单说一下呢，那其他各个党呢，最后因为左翼联盟他们试图搞事情，最后没搞成，那怎么办呢？最后在指名里边都指名了自己的党魁，都投了自己的党魁。高市呢得了237，那立宪民主党野田得了149，基本自己的党员嘛。玉木雄一郎得了28，齐藤呢就是公民党得了24，少了一票。有一位女将是投了高市，后来问他你为什么投高市，我写错了，他好像写错了，其他的人都是个位数了，等于呢那票就都分散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这是众议院投了这么一把，然后呢接下来这波人走了，然后一会儿我一看怎么又来一波人啊？哦，我明白了，是参议院的人家也得投这么一回。结果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呢，高市得了123票，半数多少？124，差了一票。那怎么办呢？进行再二轮投票，结果在二轮投票中，高市赢得了125票，那就过了那个过半的门槛。最后呢，众院和参院两边他都过半，最后当选了首相。BBC 登了一张照片。高市呢从他坐的那个位置比较靠后，最后从走廊，从那个走道里边就开始走上前台，穿过一群穿蓝西服的男性的议员，他呢穿着一个淡蓝色的就这么走过来了，一个女子走过了一帮男人中间，最后这个时代的瞬间被定格了，官方头衔第104任首相。自民党呢在他的官方的网页立刻呢就给飘了那么一句话，说硬仗现在才开始。然后在外边有很多年轻人也都比较激动啊，在社交媒体上呢主流的飘荡的四个大字就叫日本复活，大家对他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说到日本女性议员在众议院里边大概现在也只有10%几啊，原来是几%，最后2024年破了反正现在也就是大概15-16%这么一个样子。这和高市原来讲过啊，我争取呢在我任内能不能达到北欧的水平，北欧什么情况，北欧几乎一半一半啊，咱们都记着当时芬兰那位马林当总理的时候，他整个的内阁班子五个全是女的，那怎么可能到那个地步呢？不过这次呢他给他未来的接班人啊，那位小野田女士，他可给种下了，他把这个人拉进了内阁，那才42岁啊，非常强悍的一位女性啊，这也是未来他的一个接班人了，很厉害啊。最后呢在皇宫举行了和天皇正式任命首相的这个仪式， 啊，当时看到了这个场面了。那现在就可以这么讲，根据法律，高市呢在2028年秋季之前没有选举了，他可以一直如果一切顺利干到2028年的秋季。他现在有多长时间？有整整三年。现在尽管和维新会呢形成了合作，但是自民和维新从来没合作过，现在这次呢有点拉郎配，大家还是比较陌生的，不知道未来的合作前景。那以前和公民党你想干嘛就干嘛，但现在这个呢有点不太一样。明年二月底之前通过新的财政预算案是他们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说现在作为高市来说，党内的团结，外部的外部环境，整个的外交处在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日本的经济现在通胀各方面的压力吧非常的巨大，还要推动它各方面的改革，它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执政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现在有很多专家就讲说，这个政府有的人直接预测也就能维持一年。石破茂干了一年零点，干了380多天，一年零20多天，说日本政治呢再次跌入到了一年换一项的那种恶性循环。大家其实对高市并不看好，因为内部呢并不是那么，因为你又是一个没有过半数的这么一个党啊，脆弱的一个联盟，党内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盟友啊又是第一次，这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上你面临的问题现在是空前之大，这个是非常艰难的啊。那下边说说他的内阁，他内阁呢基本单子都像都照了，站在那个台阶那儿把像都照完了，总务相呢还是林方正，熟悉的几个人啊，外相是茂木敏充，财相呢是片山高月，一位女士当她的财相，这很厉害。经济产业相还是赤泽亮正，茂木英文绝棒啊，这个赤泽亮正呢又是前一阵跟川普跟贝森特他们谈贸易谈判，所以说眼下因为这摊子事儿还没了呢，两边的正式协议还没签呢，所以说呢茂木和赤泽未来跟美国呀跟韩国这些事儿还会继续的延续。国土交通相又是一位女将啊，这个他这个内阁里有三位女士。小泉呢，小泉从农业相改为当防卫相，这个引起了一些争议，认为这少爷呢能力一般，这么重要的防卫相最后交给这少爷行不行啊，所以说有些担心啊。内阁官方长官是木原，这些都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些人了。大家最瞩目的就是剩下这位经济安保相小野田纪美。这小野田可不得了，这是个比较冲的一个人士。他将负责处理未来的移民问题。他代表性的口号是爱国主义有什么错，热爱日本有什么错，如果你要讨厌日本那你就离开日本。他这些话在日本说说也就罢了，你别说就这三句话本身有什么，有一些倾向，但原则上有什么错啊？但你要是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说这话，哎，那就犯了政治不正确。在这儿啊，你比如说澳洲那儿经常有人往信箱里塞，如果你要讨厌澳大利亚那你就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去，你讨厌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呢？我们新西兰人都没人敢发这类似的这种信件，确实针对很多移民跑这儿来天天骂，然后又占这儿的便宜，你又不爱他，你又不给他做贡献，那你在这儿瞎混什么呀？啊，这种思潮现在是大反复，这个是没问题的。哎，这位女将就是这个，她长得呢挺高，长得也漂亮，42岁，出生在美国，她父亲是白人，母亲是日本人，1岁的时候就回到了日本。我也不知道她这小野田是谁的姓啊，是她妈妈还是她爸爸的姓啊？很凶悍了， 所以说到这儿来啊，这下一步在日本飘着的很多的华人弟兄心里那个不安感我估计就上来了，在日本这种大扫除恐怕就要开始了，他可是来真的啊，这在底下已经念叨了好长时间了，来吧。到这儿呢，整个我们一直追的高氏早苗的这条线索到这儿就先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到此所有对他的支持和赞美到此结束。我们呢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也都不是小迷弟啊，下边就让我们瞪大眼睛把高氏作为一个标准的政治人物来进行品评和监督。我相信和我一样很多人，我们都不是什么苗粉，大家也都不是，我们现在就坐看这位打破了日本天花板的奇女子，她能取得什么成绩，她能干成什么大事，她踢出的每一脚迈出的每一步我们都分析一下，我们都品评一下，咱们看看她做的对不对。所以说到那时候啊，表扬和批评共行，我们不会啊捧起一个人来然后就无条件的支持他，我们见不见，我们不是那人啊。所以说这一点所有的支持到这儿就结束了，他已经当上了就应该监督他了。那这位来了，那剩下那位呢，那就是石破茂。石破茂呢发了一个帖子，能在漫长的386天里和这么多人共事深感荣幸，衷心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们，也恳请大家继续支持高氏的工作。这是老大哥嘛写了这么一段话。那这大哥以后就消失在人海当中了，以后我们也不会提到他了。那对这个人有什么评价的？首先他很有理想，他唱了很多的高调，画了很多的大饼，原来他谁也看不上嘛。作为党内的一个大派，原来对安倍对麻生他谁都看不上，那你自己来了吧。结果发现呢，四个字吧，眼高手低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缺乏实际动手的能力。自己经历组织的这两次大选，众院和参院全都惨遭败北，全都失去了多数，这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通胀经济政策原来说了很多呀，最后你干了多长？380多天，你拿出什么具体措施来了？你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你看人李在明，你别看这是一个左派政治人物，没事就和三星这帮大老板和这帮中小企业大家一块开座谈会，大家给出出主意，大家说说吧，听听你们大家的需求，人家至少还挺活跃在这方面啊。所以说李在明到现在民调也在 55% 上下，他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石破呢，你看不到这种行动力。有理想缺动作，在现实落实包括呢他那个政权基础上都严重的不足，这就是今天 NHK 给他的一个评价。所以说这一年呢，四个大字，差强人意，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政治人物。到这儿呢，也没干什么坏事，毕竟把这个贸易战给扛过来了，基本还算交了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答卷吧，一个很一般的政治人物而已了，还行吧。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据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记者的报道说，乌克兰几乎倾尽所有力量在进行攻击，俄罗斯联邦15个地区包括莫斯科和克里米亚都已经拉响了警报。报道讲，乌克兰目前正在对俄罗斯发动罕见的白天的袭击，原来都在夜里，现在在白天。根据乌克兰的联合袭击啊，这是据乌克兰的联合袭击说，有无人机，有佩克洛导弹，有那个火烈鸟导弹，有风暴阴影导弹，还有海王星导弹，有海马斯导弹，还有一些其他不明的一些打击的武器。 F-16 下边那翅膀下边能挂好多东西呢，那都来了。说莫斯科地区首次遭到了袭击，现在整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都面临着导弹的威胁。 那现在战果大概明后天我们才能知道了。俄罗斯讲呢，在奥伦堡有一个天然气处理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个离乌克兰有1250多公里，它的天然气产量占俄罗斯的 7%， 这是个大的。另外克里米亚那个大的港口叫费奥多西亚油库，那是个大的工业港口，遭到乌克兰军队的袭击后，现在的评估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给炸废了。整个在这个把这个储存设施给它消灭了，加剧了燃料的危机，因为它都是俄军通过克里米亚半岛往赫尔松往扎布罗热前线来送补给的，所以把这给它打没了。另外在列宁格勒地区那边的特种部队炸毁了一个载有军事货物的火车，炸火车有什么严重的呀？或它引起了猛烈的爆炸，导致圣彼得堡到普斯科夫铁路交通陷入到了大瘫痪。这条铁路是整个战略后勤线的一个关键的路线，把这给炸了。另外呢还出俩事儿，这俩事儿现在比较匪夷所思。欧洲两家和俄罗斯有关的炼油厂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罗马尼亚那儿一个卢克石油公司下边的一个炼油厂炸了，他们自己的调查是废物泄漏之后气体聚集最后炸了，一个工人受伤，这好像是一个事故。结果再过一会儿，匈牙利最大的炼油厂发生了大火。这个炼油厂干嘛的？主要是通过那个输油管道接收原油，然后直接来进行炼油的这么一个大企业。那它因为什么呀？事故原因现在还在调查当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个大厂同时起大火，那当然现在我看在那个帖子下边第一个怀疑的是不是乌克兰干的，我觉得他们不敢。好，这一下你等于在欧那帮都是北约，那都是欧盟啊，好在里边干这事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跟在那个公海里边炸北溪二号那可是不同性质，所以说是巧合吗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说吧。但你那边大规模的在轰炸俄罗斯，应该说是小泽在华盛顿怄了气以后回来有点急了啊，要给他来一把大的。但这边也在还击，现在基辅也正在遭受弹道导弹的袭击，对方呢俄罗斯也往这边在打，这是打仗。下边说是大家都关注的每日电讯报，可以说是在我看到的媒体里边第一个公布的，说川普不再计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见普京。很多的说法，有人说呢这个峰会直接就 cancel 了，直接就取消了。他是这么讲的，说拉夫罗夫呢在一场紧张的电话交谈中告诉卢比奥，昨天新闻里我们说了，说俄罗斯不会接受冻结俄罗斯乌克兰前线的这个说法。在双方为准备和平谈判而进行的电话交谈出现问题之后，就算是谈崩了。白宫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近期不会和俄罗斯领导人会面，这是第一个报道。紧跟着 NBC 的记者援引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证实了这个暂停的行动。川普认为双方没有准备好来推进谈判，这是第二个。然后就是路透社把这件事给接过去了，他做了很多的综合的报道。他讲呢，由于俄罗斯这边拒绝承诺立刻在乌克兰停火，消息人士透露说俄罗斯的立场根本没有任何的改变。在两边的通话中，拉夫罗夫呢再次发表了他原来那个啊，这是又臭又长的那些长篇大论，又在那儿白话，促使卢比奥立刻结束了通话。昨天不是说还有挺坦诚和建设性的吗？路透社得到的消息不是那样的，那又给卢比奥上课。卢比奥说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咱们结束，立刻就结束了这个通话，等于呢谈崩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咱往下接着看。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讲说，莫斯科你不是把电话给挂了吗？人莫斯科又给华盛顿发了一份机密的照会，重申了之前和 乌克兰的和平条款，包括我要完整控制顿巴斯地区。你不说了，我也发给你啊。路透社呢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说俄罗斯想要的太多了。现在呢，美国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普京和川普在布达佩斯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去了也白谈，所以说就别去了。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新闻包，一个综合的报道，这边给取消了。那俄罗斯这边呢，拉夫罗夫也有一个最新的表示，他讲美国方面现在声称需要立即停火，这就意味着他们忘记了这场战争的，或者叫这场冲突的根源，而且这违背了俄美总统此前达成的共识。哎，呼吁停火怎么违背了以前达成的阿拉斯加的共识？那在阿拉斯加你们俩到底谈了些什么呀？俄罗斯外长现在认为啊，拉夫罗夫还讲，在筹备俄美总统会晤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而是在于切实推进以前两国总统在阿拉斯加所规划的各项任务。那大家很多人就奇怪，现在要求停火原来就违背了你们的共识，那你当初川普都答应人家什么了？那拉夫罗夫是这么说，他说下边我还会继续和卢比奥保持通话保持接触，这条线倒没断。这条线呢，美国方面也宣布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卢比奥和拉夫罗夫，那匈牙利人家白准备了，你不去了啊，去啊，10月30号他们俩去，也就是两周之内，原来不是峰会吗，现在降级了，俩外长在布达佩斯啊，他们俩先谈一谈啊，是这么个情况。那就在大家这么多媒体多角度报道布达佩斯峰会告吹之际，可能是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舆论压力，通过美国媒体 Axios、 金融时报、 Politico、 路透，大家反复的报道，把当时发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场啊，这个当时的川普可以说这场破口大骂最后都给报道出来了，川普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怎么着，他又变了。川普最新啊，他不又在椭圆形办公室也有活动，他就直接讲了，说我没说和普京会面是浪费时间，因为有的媒体是这么报道的，那既然去了没用，我干嘛到那儿去浪费时间，大老远我还飞过去，他说我没这么说，这方面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那到底这会还有没有，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天内通知你们，也就是刚才记者们大伙儿白宫高级官员外交人士等等透露了半天，这都是奉旨放风白干了，他又变了，没说全吹啊，这两天之内我再想想我再告诉你们，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但后来他这大伙一报道说这峰会没了，俄罗斯那边的股票一下就下去了，一看完了，这峰会那边也都盼着停呢嘛，现在就是这战争疯子普京他不愿意停。尽管呢这件事儿我们现在也没谱了，因为这川普他本人就没谱嘛，那到底这峰会还有没有，现在也不好全否。不管怎么样，到此我们总结，普京在这个回合里边达到了他的目的。泽连斯基讲说，在两周前普京感受到了真正的压力和战斧导弹的威胁，并立即表现出愿意重返外交的意愿。别忘了那两个半小时和川普的通话是俄罗斯发起的，是他找的川普。现在压力稍有缓解，那俄罗斯人立刻就开始试图放弃外交来推迟对话。小泽是这么判断的。彭博社的评论，普京现在通过这个回合已经拥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这里边不再实施新的制裁，没有吧，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战斧导弹这件事也吹了吧。然后他的最后这句话写的特别艺术啊，一看就是大媒体写的，说美国政府盲目的从一个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和平峰会跌跌撞撞的 又走向了另一个。这都是大通讯社里边的大记者写的话啊。你要让我说，说到这个回合的主要目的，你看川普和小泽连续两天通话，代表团到华盛顿，然后呢约好了礼拜五来个大见面啊，20到50枚的什么导弹什么的都说的明明白白的。这时候普京主动给川普在礼拜五打电话，抢先一天我先给你打电话吧，最后这个回合让他完美化解了。现在普京，我闹这一场给你打一电话，我目的就是取消你的战斧导弹的计划，做到了没有？现在做到了，那现在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你会面了。我给你打这电话就是要把你们前面说的那套东西都给你铲平了，现在做到了吗？做到了。而且副产品，我还再次成功分化了美国和乌克兰和欧洲的关系。你看你们这儿打的，小泽最后很寒酸的站在白宫外边支着小桌子在那给大家开发布会，最后乌克兰国内那边好多人都气炸了，最后这是受这么大一委屈，招你惹你了，前两天说的还好好的，你又变了，欧洲这边也特别的生气。你看这一局了吗？普京轻松完胜。说到普京的胜利还不止如此，还有后遗症呢。在美国参议院，格雷厄姆不搞的那个新的制裁法案，他已经搞了多少人了？他已经搞了84个人了。他需要多少？需要80嘛，就够了。他已经现在手里有84个人的签名。原本讲那这周就排期吧，那谁再买俄罗斯石油咱们就上二级制裁。结果这件事儿，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给推迟，直到川普和普京举行计划会晤之后才进行表决。原本说谁要再买俄罗斯油加 500% 的关税，授权给川普来执行，为什么非要80多？川普不能拒绝。你要普通的50多票100人我过半不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80呢？因为这是不可拒绝的，川普必须执行。那现在川普没有批准参议院进行投票，导致这个制裁法案都准备好了陷入到停滞。这是不是普京的又一个胜利？还有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恰利也不忍着了，直接对媒体表示，现在他们已经接到通知，从11月1号起美国将不再提供任何的援助机制，无论是租借法案还是一揽子计划，原来拜登搞的所有的那个全部停止。其实他讲说到现在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已经降到了零，报告证实2025年美国的军事援助零美元。那北约欧洲不搞了个替代方案，他们交钱跟美国买吗？到现在就落实了10亿美金。那后边那20多亿，你不是说总共加起来35亿美元？是啊，后边那20亿不是要买战斧导弹吗？你不是现在不卖呀、啊？那后边那20亿现在就一下就落空了。你看了吗？在参议院，格雷厄姆他们准备的那法案让川普给喊停了，然后到现在整个的援助零。到此我们总结，本来一个大好的局面，我们一直讲啊，川普现在指针坐在了这边，结果普京通过一个2个多小时的电话成功的施展了他的魔法，彻底拿下川普，不但解了自己的战斧导弹之围，还把局面一举翻转到了自己这边。说到这个人的功力，那确实是可见一斑，不同凡响。说到作为二战冷战之后遗存下来的这一代人里边，我一直讲这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原来拜登呢能勉强和他打一个平手，当然打乌克兰这次是这孙子晕了啊，有点个人膨胀，有点一根筋了，他现在呢在拼命的往回挽回，但现在你要是平时跟他博弈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说到川普，我不客气的说，就是他手中的玩物任意拿捏，一到 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一个电话那边立刻就趴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你看刚才整个的这个啊，见了奇效，这太不可思议了。四五天前还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那一个电话全面翻转，你说他怎么做到的？真够厉害的。那下边说说欧盟，欧盟呢现在动作那就只能指着欧盟了。欧盟现在讲即将达成协议了，要用俄罗斯冻结的资产要资助乌克兰了，这也非常要命。因为首先这笔钱多，解乌克兰好几年的困局，另外呢各国现在自己经济也不好嘛，再从兜里拿钱自己的选民也不干呢，那哪天哪日啊，那干嘛不用俄罗斯的呀？所以说呢梅尔茨德国法国大家这一点倒是都想开了。唯一的一个难度就是比利时，因为那个清算银行这2000多亿美元都在他手里管着呢，所以我不能承担这责任啊，别到时候俄罗斯给我扔颗导弹什么的。哎，他呢现在已经基本同意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这1400亿欧元的贷款的法律提案，现在最后这个难关做工作基本上已经做通了。哎，昨天不是讲美国已经召会说那个我不支持，但你不支持，原来美国是准备参与，美国手里现在还扣着不少呢。英国和加拿大人家都参与，美国原来说G7的时候我也参与，现在美国只是退出了，也就是美国手里扣的他不参与了，那欧洲人家不会听你的啊。那眼下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北约秘书长吕特来一趟吧，马上就要动身去华盛顿和川普会面，试图让他在战争问题上和欧洲和乌克兰保持一致，再把他给拉回来，能做到吗？我不知道。 Politico 的报道他说，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主要的欧盟领导人原本非要去参加在布达佩斯的双普峰会，人家没叫你，你干嘛非得去？那我们也去。为什么？我一个是他要去布达佩斯，匈牙利也不敢拦着，对吧？你在欧盟里呢，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出席，只是主要是要给小泽要撑腰壮胆，他们担心川普会再次和普京在和平进程的定位上站在同一阵线，二打一，同时给泽连斯基施压，迫使他接受这个领土条款。所以说这些欧盟领导人原本浩浩荡荡，就跟上次去华盛顿一样，上次那八位一块跟打狼似的就去了，本来这次他们要再次干，那现在这事儿吹了，他们也别去了。昨天最大的一件事欧盟干的呢，就是乌克兰和欧盟12国签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把这件事给说清楚了。这里边呢有泽连斯基，有斯塔默啊，有德国的梅尔茨、马克龙，有意大利梅洛尼，有图斯克、波兰，有冯德莱恩，有科斯塔，这欧盟的，有斯特勒，还有斯图布，这是芬兰的啊，弗雷德里克森丹麦的啊，有桑切斯西班牙的，和克里斯滕森啊，这是瑞典的啊，他们一块儿搞了一个联合声明。然后他讲啊，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强烈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也就是战斗应该立即停止，以当前的接触线成为谈判的起点。我们始终坚持国际边界不得通过武力改变的原则。有很多评论川粉讲，你看这不欧盟也支持我们家川普吗？这有什么毛病啊？这话呢你分怎么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在办公室里边川普破口大骂，要求小泽必须把那块地方让出来，那最后呢川小泽还是忍住气啊，保持克制忍住，最后和川普还是达成了一个以现代火线停火的这么一个，这就不会出让把我站着的领土我主动退出去交给你，这个实在接受不了。等于欧盟呢现在是哄着川普以现在的停火线战线为谈判起点，也就是否决了之前川普说的割让土地啊，或者是交换土地的这样的说法。你别看这句话啊，他是客气的，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这里边俄罗斯的拖延战术一旦证明，乌克兰才是唯一真心寻求和平的一方，普京仍在选择暴力和破坏。这个礼仪是这么讲，人家这个也说清楚了。然后后边那句话特别厉害，我们明确乌克兰必须在停火前、停火期间和停火后都处在最强有力的地位，我们要给东西让它处在强有力的地位，我们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压力，我们正在制定措施充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主权资产的全部价值，就这3000多亿美金，来确保乌克兰获得所需的资源。这个在联合声明里边，这是第一次把俄罗斯资产提出来，第一次啊。然后各国领导人在本周的晚些时候，大家还要开会，如何来确定具体措施来支援乌克兰。这个声明里边是有些东西的啊，这个里边是有一些东西。所以说呢，说到以冻结战线，实际上就是拒绝了川普和普京谈好的那个割让领土或者是交换领土的说法，这是给川普留着面子呢。我看有朋友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我认为他的观点我赞同啊，说这些欧洲的领袖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都知道川普就是个巨婴，要面子，要镜头，要戏剧性的结局，他们其实根本不相信他能解决问题，但又不敢让他太丢脸，因为毕竟现在美国的军援、美元和各种威慑力仍然在笼罩着欧洲，于是大家只能陪着他演，签这个声明，来拍照片，跟他点头致意，表面支持川普，实际上内心很不以为然，说他们的支持，对川普的支持，不过是外交的一层遮羞布，让这场戏不至于太难看。说的好不好？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好，说的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说这个联合声明，我是给了你面子，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最后呢，咱们说一点评价，整个对欧洲的这方面的举动，目前看是有突破的。乌克兰和欧盟第一次正式在文件中承诺以现在的接触线为谈判基础，等于以战场来定边界，等于这是乌克兰往后大大的退了一步。原来那就是1991年或者是回到这次战争之前，那现在看的那个也不太现实了，那就以现在的火线作为谈判基础，这是法理上的一个重大让步，这是乌克兰好长时间都不肯把这张牌拿出来，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牌了，不能再往后退了。也就是你那儿我法理不承认，但我事实承认你占领，行了吧？这个可不得了啊，这个可不得了。第二个，第一次对俄罗斯资产，原来欧洲一直有这个心账，因为对俄罗斯的战争审判还没有定性，你不能动人家的钱，因为你无罪的嘛，你凭什么定人钱？得海牙判下来，你最后你是战争侵略国啊，然后你要负责赔偿。现在不行了，各国的经济压力顶在那儿了，我没钱了，只能动你的钱了。所以说这一次也是公开的把本金动用，原来只动利息，这个是突破了目前欧洲的法律和金融的底线，这是坏规矩的，但是欧洲把这件事儿也给办了，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而且现在他们有点刻意的绑架川普，哎，你川普自己发帖的，你说的是以现在的火线为停止啊，我跟你凑齐了，我跟你一致，这你还怎么往后退？你不能再说了不算吧？所以说现在看，那欧美在这方面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阵线，等于停火不只是以前的政治表态了，现在已经有具体可以操作的 一个路径了。尽管现在俄罗斯那边拒绝，但现在他们在逼川普，这个底线你守不守？所以说这三个第一次，应该说我看有专家讲，这离最后的停战，这三个突破应该说离最后停战是越来越近了。乌克兰和欧洲现在已经点头了，我们承认现实，领土现实化，这个我们认了，突破了条条框框，我动你俄罗斯的钱了，怎么地吧。这是欧洲好不容易胆大了一回，这可要给他掌声的，这可不容易的。再加上今天猛烈的攻击可是用了英国的暴风阴影的，那个可不得了啊！那英国第一次把英国的风暴阴影打到俄罗斯境内，这以前也没有。好，这都是突破啊！然后呢，现在绑着川普咱们一块干，所以说这次的联合声明，整个今天的这个突破，你别看川普来了个大倒退，这边反而有一些比较令人震撼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有所得的啊，有所得的。那下边看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闻。啊，泽连斯基讲美国乌克兰和那前一阵儿，你总理带着一帮人跑美国干嘛去了？谈什么了？啊，他给公布了，乌克兰和美国正在准备一个25套爱国者的供应合同。我不能排队啊，我一排队，这事儿得等好几年，我哪有功夫等你啊？我那儿着急呀、啊。所以说，跟华盛顿谈了这一个礼拜，重点谈的是这25套爱国者啊，应该说这个合同很快就会签了。这个他们已经都答应了。然后说到俄罗斯这边呢，情况不是特别好，因为呢巨额的赤字，俄罗斯现在有6个地区濒临财政崩溃，伏尔加格勒州它的赤字已经是24%了，另外还有一个伊尔库茨克州，它的赤字已经超过35%了，揭不开锅了。总体而言，俄罗斯已经有61个地区面临着严重的预算的缺口，没钱了。它总共有多少个地区啊？有85个，61个地区现在都快揭不开锅了啊！这是他也难受了。那外围呢？川普发了一个最新的帖子，说呢正在努力和印度达成一个伟大的协议。他今天的帖子啊，说我今天和莫迪总理通了电话，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注意，他不会从俄罗斯购买太多石油。很多人把这句话给画下来了，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还买了，少买点不行吗？他不会买太多，这是川普啊，他也往后退了一步，说他们不会购买过多的石油。那今天这电话是真的吗？那还有假了，这个就得是真的了。上次那确实是吹牛，结果印度那帮人真不给面，啪啪打脸，没通话呀。那今天这个应该是通话了啊，这也不能再往后退了。说他们已经大幅削减了开支，而且还会继续大幅削减啊，就少买点呗。那具体不买他是做不到了，所以说这对俄罗斯的外围啊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跟中国谈的这4个条件，今天他又重复了一下嘛，跟中国这个啊什么稀土大豆，然后还有什么关税，然后又说到了台湾问题。哎，你怎么没跟他说这个事儿？你买那么多俄罗斯油，对吧？原来贝森特和何立峰还谈呢，给你加50%的关税啊，到现在这事儿呢，他哪有功夫跟中国说这个呀？现在就已经够乱的了，已经处于下风了，还提这个，他敢吗？给中国因为这事儿加50%的关税，他现在已经没这个底气了。来吧，说说以色列，也川普发了一个帖子。说中东的很多盟友啊，给他热情的告讽他，因为前两天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给大伙发了一个帖子嘛，说这事儿要坏啊，这个和平协议要崩盘。结果大家呢就给他这么一个通报吧，说如果哈马斯继续肆意妄为，违反达成的协议，说大家呢都接受了他的请求，要派遣大批的部队进入加沙来收拾哈马斯。他这里边都有谁呢？他也没说别人，他就点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杰出的领导人， 印尼要往加沙派兵吗？我不知道。然后呢他说了啊，我告诉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现在还不是时候，说哈马斯呢仍然还有希望走上正确的道路，现在先别忙啊，我知道你很感谢啊，大家呢都愿意上并肩的上，但现在不至于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马斯一看川普这么说，现在赶快通知美国的调解员，他们在内部将停止处决那些敌对派系的成员，就不在里边杀人了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据报道呢，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以色列在失去了在加沙的行动自由和主导决策权之后，现在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现在是美国实际上在指挥着那里的行动，老内他们很不开心。那你怎么办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白宫呢正在努力维持这个停火协议。美国官员讲，他们越来越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会率先退出这个协议。副总统万斯就在今天，应该差不多已经到了啊。副总统万斯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两个特使将到以色列来说服内塔尼亚胡不要恢复对哈马斯的全面的攻击，给哈马斯一个机会。他们认为啊，川普说了嘛，他们认为啊，这哈马斯会洗心革面，会放下武器啊，会缴械投降的，是吗？老内是不这么认为了。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现在哈马斯呢，他招了一些新的成员，现在又恢复了1万到2万人。他们认为解除他们的武装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川普还要再试试，那就再试试吧。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内塔尼亚胡有一个最新的声明，明年11月份以色列大选，他要出来竞选连任，他认为他能赢。当然我看到民调呢，老内目前并不占先，大家其实对他并不是那么赞成啊。但现在时间还早呢嘛，这到明年这个时候还提前一年呢嘛，老内多少次逆风翻盘，他已经翻过很多次了，所以说现在这都不作数了啊，没什么事儿。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彭博做着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信用卡的逾期，也就是超过90天没有还这个信用卡的占比持续在上升，说有 12% 的信用卡都超过了逾期90天以上，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这说明啥？说明基层民众的生活现在已经开始出问题了，现在已经开始出状况了，也就是基层的物价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是比较沉重的了。另外说到政府关门，他们又搞了一次投票，第12次投票还是没过。我有点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政府关门呢，因为民主党还要坚持嘛，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期的那个奥巴马额外补助那个补贴，他们要坚持要把这个过了，捆绑在了这个临时的拨款法案上。但共和党不愿意，现在呢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民主党呢又比较齐心，他们拿不到，共和党拿不到那60票，那现在就等于奥巴马这个健保补贴也就没戏了。如果这个也没有，那现在就这么一直关门，那奥巴马整个的这个保费的补贴，未来的健保等于要上涨2到3倍。之前给大家讲了，主要就是那些投票给川普的选民，主要是红州那部分人吃亏啊。在那儿奥巴马医保是特别受欢迎的，原来给大家讲啊，60%以上70%其实际上都是他们川普的一些受益者。为什么现在川普要坚持呢？但我现在我也要问民主党，那既然如果要是现在这法案过了，最后奥巴马补贴就废了，那明年都是川普的投票者在吃亏，那你们着什么急呀？你就让他过了呗，过了让他吃亏去呗。那川普的支持者最后到明年啪啪啪一下，一年多交个万八千的保费，他愿意呀。 那你为什么不让它发生呢？这不是对川普的一个打击吗？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儿这么坚持，非要捆绑呢？那我也不是特别懂这帮人什么情怀，我不是太理解啊。那另外说到川普现在把那个白宫的那个宴会厅现在已经开始给砸了，大地根现在已经把它给挖了，动工了，准备建那个金碧辉煌，花2.几亿要建一个新的大餐厅，一个大舞厅。这件事儿有美国，我们在纽约有律师朋友吗？结果他告诉我这件事儿违法。嗯，我这事儿怎么也违法啊？拆个房子也违法。后来我查了，他说你查一下，我一查还真是。这事儿可厉害。这是个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这个房子啊，改建动白宫的建筑结构，总统是没有单独决定权的。什么状态呢？因为总统的这个官邸不是你个人财产，这是联邦政府的办公建筑，是由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维护啊，隶属于内政部的，这是联邦的财产。总统无权单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改动，你可以装修，哎，你可以挂张画什么的，一些局部的改动是可以的。当然呢，你要里边用钱，国会要给你批资金，参院众院在里边呢要给你拨款。当然这次川普是自己整来的钱，那你就可以弄了吗？不走国会拨款，那你就有权弄吗？不可以。我查了一下法律法规，总统可以干嘛？改变室内布置、家具、艺术品的陈设、日常维护、装修，这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改动结构。我把这承重墙给砸了吧，或者说我把这个分的这几间屋子把这墙给我打了，我搞一大厅，不行。增建建筑或改变外观都不行。所以说法律上讲，美国总统不得未经国会授权批准对白宫进行结构性的改动。那他现在整个把这房子给拆了，那肯定是结构性的改动啊。然后现在他已经他就拆了，他也没问过国会，他也没问过什么相关机构，他就这么干了。所以说这事儿呢，严格讲他违法，他就干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呢公开要求美国司法部要赔偿他本人2.3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几年前司法部对他进行的调查侵犯了我的权利。那现在干嘛呢？他要求现在自己治下的这司法部，那邦迪部长，那美女部长，不是他马屁精吗？哎，你来赔钱给我，你现在给我赔我2.3亿美元，而且这笔赔款最终还是要由美国总统来亲自签字批准。你给我弄2.3亿了，我自己一批，这钱就归我了啊！你得赔我。这好啊，那热烈鼓掌，这就真是伟大领袖，咱们就来吧。这家伙这花活啊真多呀，来吧，说说民调吧。我就关注一个民调，就是那余冠和经济学人他们做的这个民调，他们一个月做一回啊，每次他出来的时候呢我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个月发生什么变化了？现在对于川普个人的民调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尽管戴那个2028的小帽帽，你以为他真的能干吗？那就是那就是一种姿态了。现在重点是明年的中期选举，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事情啊。咱们现在重点关注这个。那现在余冠和经济学人的联合民调，民主党现在是45%，和上个月相比加了2%，涨了点。那共和党呢，和上个月一样，还是40%，中间差5个点。差五个点很多吗？很多呀。在川普第一任期中间选那中间那个地方选举的时候，中期选举的时候，当时上演了一个小蓝潮，当时的民调民主党领先3个点，最后一下逆转了30多个席位，所以说现在已经到5个点了啊，稍微有所扩大，中间不确定的有9%，这是目前的啊，每个月都会给大家讲。 那这政府关门到底赖谁啊？最新的这个民调是赖共和党的是 42%， 加了 1%， 说主要责任在民主党的是 34%， 减了 2%， 说两边都有责任的是 20%。 说对奥巴马那个补贴的那个支持率啊，支持的是 60%， 反对的是 32%。 川普本人的支持率呢，在成年人当中净支持率是负的 17%， 也就是不支持的比支持的多 17%， 作为整体的选民呢是负的 12%、啊、具体这个呢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关键议题的净支持率，也就是互相啊这个加减的，国家安全负一，也就是支持和反对的持平，川普在这上边是得分的，这是一啊。外交政策是负12，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2。对外贸易是负16，都跟上个月差不太多。经济是负17，是新低。通货膨胀是负28，是新低。也就是大家感受到了，不管是因为关税还是因为短缺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别忘了现在他那儿是秋季，是丰收的季节，结果啊，商品的价格什么的都在往上涨。反对川普的和支持的一下多了 28%， 30%啊，那是相当厉害的啊。扯别的都没用，这件事儿是最要命的。这大家割肉啊，从自己兜里真掏钱，这个是最关键的。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本来大家呢都希望那中美之间能不能搞一个临时性的妥协，你们先停一个什么地方稳当一段时间行不行啊？结果川普呢周二下午把这件事儿呢又给增加了一丝不确定性。他干嘛呢？他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共进午餐，在白宫大家一块儿吃饭，他做了这么一段表述。我认为我们会有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当然很多人大家都在期待，但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也许不会成型。说什么呢？川西会有可能不会成型，说事情总有可能发生。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说了，是我不想见面啊，说气氛是不是太紧张了。他讲其实呢也并没有什么紧张，这只是一个生意而已，我们会很好的代表我们国家的人民。当然很多人就看着这个特别扎眼，我看今天有很多专家评论，这么一场关乎到两国人民福祉的这么一场惨烈的贸易战，在他眼里只是个生意，这涉及到两国的国运，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就是个生意。我对这个我其实倒不是特别在意，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也可能它不会发生，也许根本不会成型。他突然流露出了这么一个态度，因为现在捕捉这个人他的嘴上说的话吹的牛已经没有意义，你别分析他那个，我们只是去揣测他背后他心里边那个真实的状态和情绪。就通过这段话说明什么？他对30号这还十来天就开会了，实际上他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也就是到目前为止30号整个的这个川西会会不会开，到现在一切都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呢，完全都在等待贝森特和何立峰在马来西亚下礼拜的这个会，两边呢如果能谈得差不多，前两天电话说能谈，两边试探了一下觉得还成，下礼拜如果在马来西亚那儿搞不定，30号就没有。所以说他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是我读这段话得出的一个结论。然后他讲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11月1号将达到 155%， 他把这句话又拎起来了，也就是把刚才说的那个没把握、没安排、没落实充分的表述了出来，他这是一种恐吓了。 也就是这次啊，你中国态度不好，那最后30号也没见着，那11月1号我给你加关税，咱们就开战啊，他是这个意思。尽管现在看有信心没把握，能非常的清楚的看到，你能看出这是一个占据上风，胜券在握，置诸在握的一个一方的将帅的心理状态吗？你能看出来吗？我没看到。所以说我认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回合，大概是美方让步整个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你看谈的这几个嘛，一个稀土，那你让不让？芯片你让不让？大豆你为了让人买大豆，那关税你让不让？芬太尼，那芬太尼人家给你写些保证，你也就顺坡下驴了呗，最后关税你把那20是不是也就这样了？然后台湾问题你不给人做保证，人家也不答应了。这四条都是川普昨天又重复了一遍。那我现在呢，基本上咱们就可以展望了，咱们看对不对啊。我现在目前的感觉，马来西亚这次包括30号公布出来的东西，那这20的芬太尼关税大概保不住了。原来我认为大概能拿下10，到现在看我看10有点挡不住。为了让他买大豆，这没办法，这20的关税大概保不住了。然后中国呢，大概开始购买美国的大豆，你要说恢复到原来100多亿的那个规模是做不到了，开始下单子一点点买呗，姿态。你要是把芬太尼关税给我减 10%， 减一点，那好，那我买大豆我也只买一点，你给我减的多我买的就多，大概是这么一个互相对应。我认为美国会把马德里峰会，就是那个贸易谈判之后，后来卢特尼克加的所有的那些制裁，港口费啦，包括那个黑名单的母公司下边的子公司全都进黑名单啊，所有的这些玩意儿估计都得撤了，回到马德里峰会那个会谈。然后呢，中国呢也退回到马德里，把现有的稀土供应你得勉强恢复。所以说这是我对目前整个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大致的给我的观感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贸易战的新闻，中国是真的在收港口费，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啊。这是谁？彭博的报道。中国港口商品货轮的排队时间已经增到了今年最长，然后这一周每艘货轮抵达泊位之后，现在需要 2.66 天，比以前的时间增加了 17%， 这是今年以来最长的等待时间。干嘛呢？他真的让人填表，他真的跟人收钱，所以说他那个港口费他是当真的，真的在做啊。我就疯狂的查，那美国现在开始了没有啊？两边说好的都是14号开始收港口费，大家也帮着我查一下。我在美国商务部港口管理局各方面我都查遍了，到现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美国真的在落实收港口费的这项政策。我让他举出任何一个案例，某某船哪条船你收了啊？这是指吓唬吓唬还是真的在收？中国那个真的在收，这是彭博的最新报道。那美国那个呢？我真没找到。那看中国这个态度，应该是美国那边也在收，可是低调的让我有点不可思议。我真的是没找到啊，也可能那边就是那么说说。原来不说那重型卡车，原来说10月1号总统的行政令啊，哎，最后17号他又发了一个行政令，又推到11月1号了。啊，这个草台啊，我现在有点弄不明白他到底收没收，但中国这边在干。那现在这情况呢，经济学人给写了一篇东西，为什么现在两边这个贸易谈判就给搞成这样了？一会儿说人家神经病啊，这边呢把卢特尼克又都给冷冻了，现在这十来天了，老哥也不冒头了，原来多活跃，这都到底是怎么回事？经济学人给总结了一下这次两边贸易战打糊了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双方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陷入到了一种有毒困境。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现在互相指责，操控诡辩，冷处理， 以偏概全，现在中美之间的对话出现了一种极度有害、功能失调的关系的特征。他说，几个月来谈判在短暂的停火和激烈的升级之间反复的摇摆，说最后的这次争执几乎把在韩国举行的这次首脑峰会几乎就给泡汤了，然后呢他又恢复了，然后双方呢现在全等着看在10月24号马来西亚搞的这个新一轮的会谈，也就是后天，这来决定。川普现在已经没把握了，说现在外界对他们能达成停火的成果都不抱任何希望了。大家的观察是什么？为什么这次两边的贸易谈判搞成这么个局面？他们认为是沟通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在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双方呢有一明一暗两条线，也就是明线看着是莱特希泽和刘鹤两边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员啊，两边在互相进行博弈，进行谈判。当时呢双方还留了一条暗线，美国取的名叫库什纳管道，就是他女婿嘛，库什纳管道那边谁啊？就是中国大使崔天凯。崔天凯呢跟这个啊这个库什纳他们这一家子关系都非常好，座上宾啊，小女孩经常给大家这个啊，念中文诗什么的，这不知道这小姑娘现在已经长那么高了。前两天跟川普这儿一块打高尔夫，还互相什么带货啊，让大家这一通批判啊，这不知道都长那么高了啊。结果说到这一次的谈判就坏了，等于这一次的谈判呢，明线有，双方呢还是激烈的博弈，但是你得有一个可靠的秘密管道。两边明面那都是做给两国人民看的，那都是那不能半步不能退啊，记者都在那拍呢。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掏心窝子说，你到底实际报价是多少？你得有一个秘密管道来暗中，你得两边有配合，两边就不会发生大的误判，然后就导致那条明线就有表演的那种意味。实际上真正的交易是在暗中的这个渠道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上次搞的是这样，结果这次呢就全完了。现在整个暗的这条渠道就没有，现在因为没有，不知道对方你到底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嘛。中国搞了一个稀土，那个中国美国认为你是突然袭击，然后你在那边卢特呢，这一会儿搞一个什么母公司带母鸡带小鸡一块进黑名单，然后又说什么港口费这些事儿，中国又认为你是突然袭击，两边呢就完全没法谈，最后就搞到啊，你那个代表是精神失常神经病，现在就两边已经闹到这么一个，就是关键的那条暗线现在没有。经济学人这个观察非常准确和刁钻。那为什么没有呢？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让这个角色的存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班农他们那帮天天骂，谁来当这库什纳现在肯定不管了，马斯克不敢，黄仁勋试图比划了一下，前两天班农骂他嘛，我给他抓起来，要把他抓起来啊。那谁要是在那儿跟中国有这么一种啊这个信使的这么一个特使的角色，那都会被认为是通共，都会认为是叛徒。那在习近平那边呢，也出现了政治环境的严重的恶化。谁去找那个传话的人呢？因为现在都做英勇状，谁也不能软呢，一软你就是汉奸，谁愿意当那个崔天凯呢？现在也不成了。那不是特别是把秦刚，这算是跟美国还算能说话的，把刘建超，这算是亲美的，这全给废了，谁也不敢掺和了。原来王岐山和那边的保尔森两边也暗通款曲，也是有渠道的，那现在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啊，他这个点的非常好。黄仁勋现在不敢了啊，他在夏天的时候他在里边上下来回跑来回穿，最后本来说两边是不是小院高墙稍微放点，中国这还不满意了 啊，你们就是故意设计让我更加的依赖美国，因为当时让卢特尼赫把话给说白了，要不然他在美国他解释不了，他只能公开说，结果他那一说中国那儿也不乐意了，最后干脆就是我们不要了还不行。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透露，说中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想恢复这个秘密渠道。他讲啊，我第一次听说，说最近中国重新启用了已经退休的崔天凯，试图让他和川普的亲信或者家人来接触。说最近以来，崔天凯至少两次访问了华盛顿，和企业高层和智库进行了会谈，然后试图和政府官员进行接触，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伊万卡也不管了，库什纳也不管了，崔天凯又去了，所以说这条腿就折着呢，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说经济学人点的这个我认为特别有意思，两边一直摸不着对方的庙门，找不着对方你到底想干什么，咱们有一个秘密管道，把心里话咱们找个地儿说说，然后呢在那个公开的舞台上，哎，咱们做张做事的表演一下，实际上真正的妥协在底下已经都勾兑完了，现在这个没有，你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我认为现在就从前一阵贝森特说这边有神经病以后，我再想想他这篇文章，我认为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这就是两边谈不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经济学人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不彻底改革现在的沟通机制，双方恐怕只能在一些零碎的交易上取得有限进展，什么 TikTok 呀，买大豆啊，搞一些有限的进展，就算是勉强达成一个协议，也存在着很快就破裂的风险。水平很高啊，这个观察呢，我认为非常有角度。所以说今天看了这个，我自己也学到了一些观察的点，哇，这个呢今天来推荐给大家，很有趣。来，下边说说中国九月份中国的房价是全军覆没了。原来呢在70个主要城市里边还有那么几个城市持平，特别是北上广深，深就别说了，北上大概还能折腾折腾，还能有那么一点挣扎，到现在呢是全部沦陷了。最新的九月份二手房的统计啊，一会儿谁要看您那个城市，它这个统计呢因为是官方的数据，它跌的是很少了，但是我们只看趋势，我们不看它具体的数据啊。如果您要想了解，一会儿您敲打上几个字来，我帮您查一下，现在这70个城市都在我面前呢。北京市环比跌了 0.9%， 二手房啊没有一点任何的起色，而且呢越跌越多。在官方的数据里边，这 0.9 别看，因为实际的很多，在北京我有朋友嘛跟我讲，现在呢不行了，基本腰斩了。原来我们一直说跌回到2016年，跌回到2016年的某个月，现在已经跌回到2015年了，北京那边已经守不住了，可以就这么讲吧。他这才环比跌了 0.9 不止啊，0.9 也不少了，在北京没个300-400万你买房啊，啥意思啊？那 0.9 就咱们就算 1%， 那3-5万就没了，一个月跌3-5万，你辛辛苦苦买的房子那也不少了。上海环比跌了 1%， 一二线的城市掉过来了。原来呢在那个中指各方面70个城市里边，一二线跌幅还稍微小一点，三四线原来跌的猛，结果现在可能三四线跌的已经差不多了，现在一二线的跌幅比三四线还大。从一到九月份的平均水平来看，70个主要城市的二手房同比跌幅高达 6.5%， 不止啊，越来越多，实际上应该说是不止 10% 了。那今年到什么程度了，也就是300-400万的200-300万的房子吧，到现在呢您跌了20-30万了。反正就这么阴跌，中国从2021年跌下来现在已经有4年了， 日本跌了30年，您才4年，慢慢忍着吧。到现在呢，已经是从2023年整个全线下跌，已经是29个月环比下跌了。如果每个月都跌这么3-5万的话，跌2-3年了，那您算算现在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吗？已经将近30个月了，您算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房价下跌，有很多人可能只有一处房子或者是有投资房的，那严重打击他的消费心理。今年一到九月份，房地产开发同比下降了13.9%，住宅投资新开工面积，住宅投资下降了12.9%，开工面积下降了18.3%。这些具体数字别纠结，咱们主要看下降的趋势，越来越猛，越来越猛。2023年一年开工数据下降了 20.4%， 2024年下降了 23%， 结果今年的前3个季度就跌了将近 20%， 所以说就差不太多了。你把这3年一合计，已经低于腰斩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就很不好就是了。这是70个城市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因为中国人的房子钱基本都在房子上了嘛，那你说现在这怎么办？那现在可以基本上跟大家讲，我看了看，这不是四中全会吗？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一个数据啊，整个的 GDP 还什么5点几，当然九月份什么3季度是4.8了，但全年合下来还是过5。经济增长过5那是相当多了。美国卯这么半天劲，到现在川普说我有10几万亿的新投资，那也没有涨到多少啊。当然现在关门了，现在也看不着数据了，失业的那个数据大概这26号可能才公布了。所以说现在哪来的五啊，那不都是瞎掰的吗？可是就在整个的这个为了庆祝四中全会十四五取得伟大胜利啊，形势一片大好的报道中，刚才房地产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我注意了一下房地产，一个字都没提，没人提了。可是大家中产各方面的主要的家当都在这房子上呢，很多人都拿不定主意，到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基本上我研读了一下，今天新华社又出了一篇新的社评，我每天都看啊。从昨天那篇社评到今天，没有房地产，它不会救了，房地产就这样了。现在看到的都是新能源、高端制造、消费、科技等等这些东西。房地产这只老夜壶已经不重要了，在整个的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已经没有它了，不会再花大钱再救你了。面对着现在房地产这样的快速的，有点像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快速的跌落，习近平他们基本选择视而不见了。不是它不重要啊，因为它整个的排序已经大大的后置了。那很多人的疑问是，那这么大，你不管怎么说涉及到房地产，无论它自身的价值，如果还有那么高价值，另外围绕着它的上下游的产业，在整个 GDP 还占着20%呢，那这么大的一个半壁河山，你真的就不管了吗？管呢？那在整个的未来开完四中十五五里边，房地产它会怎么管呢？给我研究下来的心得，也就是在之后你就不要指望还有什么大规模的救市的大招了，什么全面放开限购北京上海了等等的，或者是搞什么住房补贴，或者是啊原来的什么棚改项目、都市改造项目，或者是有什么补贴，或者的就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这些事情他不可能再往里边砸钱了。因为砸钱的目的是为了救市，是为了保住这个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你不能给现在习近平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带来任何的好处，他不会再救你了。那不救你，下一步你怎么弄啊？就是防风险。 整个以后对房地产整个的政策就是防风险，你别给我出事儿。在未来的五年里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政策了。你别因为烂尾楼，最后好几万人最后上街了，最后呢，或者是房价往下冲得太快，最后硬着陆，把金融系统把各方面都给砸趴下了，这不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且战且退，防风险。他已经不是十五五规划中经济增长的支柱了，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所以说下一步他对房地产就是过去我们叫有一个说法叫保守疗法，已经不会再给他做任何的手术了。那里边有瘤啊，咱们开刀拉开把它给治好了，没有了，治不好了。下边就是吃点好的吧，那就是保守疗法，就让他这么一点一点的慢撒气，就这么下去了。所以说大家有房子的弟兄呢，还在墙内还在关注这些事情的人，您把这两天这些东西忍着恶心您也得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的家当这三五百万全在这房子上呢。您现在如果举棋不定拿不定主意的话，你以为十五五会对房子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吗？我基本跟您讲，就是防风险，就是保守疗法，能混一天是一天，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下一步呢，这个70个城市全军覆没，这将变为一个常态。这是我今天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关注啊。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做议员和做首相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联合执政偏右既有好处也有隐忧，就看高市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架势。我同意您的说法，原来呢不在位的时候说一些比较冲的话，说一些比较稍微偏极端的话，这都可以理解。真坐到这把椅子上的时候，然后呢你我看高市他整个那个就职演说说的也挺好，他采取一种灵活的合作的方式，有很多东西呢，你比如说那个维新会，我不进内阁，我不当那个部长，但是他硬给他安排了一个叫首相的一个什么秘书啊，叫什么，就算是个政府官员啊，我让你当，然后我这干嘛我好让你都知道，我随时和维新会保持一个沟通，他给安排了一个官员。同时呢他下边也在安排和包括和左翼啊和其他这些党派有什么政策都可以提前商量，他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一种姿态，我认为这是对的，硬干那是不行的。然后像川普这样把民主党那边弄得猪狗不如，那都该枪毙，恨不得都是我们的敌人，那不是日本首相，那样你绝对干不成，你绝对干不成，我只照顾我的选民，你那边的选民信用卡都还不上了，你活该，反正你也不投我的票，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看高市，现在我们只能猜啊，他在汽油税免还是不免，另外有很多东西他是不是要减税等等，我们只能猜测，现在猜也没意思了，咱们就等着看他前三脚踢出来，咱们看他的水准如何，有没有抓住重点，咱们跟着分析就是。这是 77IO， 了解历史就知道关键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前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跟他签订的任何和平协议都是下一次侵略战争的中场休息，否则乌克兰并不反对放弃一些领土来换取长期的和平。这一点原来作为美国总统和作为整个的西方世界大家都懂都知道，这里边只有川普，我也不能说他不懂，他现在是故意不懂，平时不和普京打电话的时候表现的还相对正常，一和普京打完电话立刻的所有的作为语言思路情绪全完。所以说我现在高度怀疑他在普京手里有短儿啊，他在普京那里边有致命的短处，为什么每次一通完电话立刻就全线崩溃，我高度怀疑这一点，我不相信川普不明白这一点啊，他是明白。威龙和乌东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 可是被写进乌克兰宪法的。泽连斯基有权放弃吗？还是说泽连斯基可以快速修宪啊？不会法理放弃，只是事实接受。就是现在呢，我们以一个停火，我不会呢最后啊签丧权辱国条约，以后那地儿就永远是你的。不是，以后那地方1991年那个边界还是我的，只不过呢现在咱们就暂时停火，战争其实没有结束，就是战争停，就是现在停火，事实承认，法理绝不接受，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不用走那个70%以上公投，那个他也过不了啊，那个家家死人，那么多人都牺牲了，不可能的。唐元三四线有价无市，没有了流动性，变成了真正的不动产。您这话说得好啊，真卖不出去了，真成不动产了。这是大豆，通缩是恶性螺旋，除非拿出办法来，否则只能会更差。说到解决通缩，那你怎么解决？关键就是要消费嘛，你让大家出来消费啊，最后消费价格上去，然后 PPI 批发价格也上去，然后整个这个评检指数一块大繁荣全部都上来，把这个大盘子推起来。关键是老百姓要消费，要买东西，表面看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之前给大家分析过背后的福利啊，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啊，大家对未来的预期预判。如果大家认为未来都悲观，肯定不花钱。你就像那几年美日本利率是负的，你存钱你不但得不到利息，还得给银行掏钱，那我也不花。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我的预期是不行，所以说我就不花我这点棺材本，这你就没辙了。所以说中国呢，要想解决所谓的这个通缩，让大家来花钱的话，全面的要进行改革，也就是要把你这现在社会财富的金字塔整个的，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了，给大家减税，福利制度要损富济贫，你要从你上边那个金字塔的顶端部分拿出一部分来补贴，你得给富人多征税啊，包括呢对那个体制内公务员这部分的整个的收入各方面都要有所调整，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说到解决这个通缩，在日本那儿是可以做到的，等那个泡沫破裂了一点点复原就可以了。在中国这是个硬伤，是整个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造成的。所以说这150万亿大家就是不花，那你一点脾气都没有。所以说对这来讲呢，不开个大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从头改起，中国是没有机会的。那就拖着呗，反正现在就保守疗法吧，咱们就熬着呗。那原来你日本美国那都是一下完了，然后花十几年就缓过来了，中国这个你一直捂着，那就来吧，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都是它，是一个漫长痛苦的凌迟的过程，这个非常痛苦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